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政府是新出来一份报告，就是对澳大利亚的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看一下他们对于自己的毕业文凭的这个满意度。结果呢，发现大学本科生对于自己的文凭的满意度是最低的。在采访学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说，其实长久以来蓝领工作一般是在澳大利亚比较受欢迎的，容易找到工作的，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文科的学历，特别是有了 AI 之后，这样的工作岗位是受到了很多的挑战。但事实上一直以来，相当有一部分人呢，是在得到大学学历之后进入工作市场，发现他并不能够把它兑换成一份工作之后呢，又非常实际的去了 TAFE 或者是去学了其他比较实用的社会比较需要的一些学历来做工作。今天我们要和 Tina 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历。 Tina 王在老人院工作。 Tina 你好。
你好。
您在老人院工作是有多少年了呢？
我在老人院工作是从我2010年来澳洲念书的时候，然后的 part time job， 就中间就一直没间断，就当个 part time job。 现在我虽然又找了一份 EN 的工作，但是我还留着一两个班在老人院，因为我觉得也蛮喜欢在那儿的。佩服念了一个 enrolled nurse，
注册护士、
哎、就像你讲的也是 college 里面的注册护士。
那你当时来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你第一个读的学历是什么学历呢？
是本科的助产士。助产士在澳洲倒不是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没有持续的工作，所以我那个证就过期了，因为他要2年内一定要工作。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就是父母在中国要需要人照顾，我这个断了以后，我就一直也就没续，所以我就一直在老人院。后来我有时间了，我就去练了一个 part time 的那个 TAFE 的这个 enrolled nurse， 然后现在就是 enrolled nurse 在做着。
那其实你能够一来澳洲就去读这个助产士本科的工作，是不是因为这跟你以前就是在中国国内的学历啊还有工作经历就有关系呢？
对，有关系。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是学的医，然后在医院做的是妇产科医生，所以他呢就可以去直接读助产士，还免了一年的学分。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就觉得好可惜啊，因为在中国你已经有那么强的学历背景了，到了澳大利亚你读的是一个助产士，你原来是妇产科医生和助产士，好像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差了一个级别，对吧？后来你又读这个注册护士，不是原来那个医生的那个学历相当的那个工作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斗争吗？
没有，因为我知道你换了一个国度，你一切重新开始，过去就过去了，衰老后，对吧？最多就是我以前的学历和我的工作经验对我后来的学习是有一定和工作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我不管在医院还是养老院做任何事情，我都是很 confident 的。但是那种什么地位的落差一点没有，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呀。你既然来了一个人少的空气好的地方，你选择这里，那你就要失去一些原有的东西，这很正常。还有一个，这在这里你很喜欢这个 enrolled nurse 的工作，因为它的涉及范围很广，它是一个 general 的，它不像助产士很单一，它是 general 的。觉得我干了现在我每天都在学习。
就是你有这种学习的心态哈，注册护士很辛苦啊，而且你说到你是一几年就来澳洲了，在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职场啊等等可能会有倦怠，可能会有一个期望是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是应该工作的越来越舒服吗？就是像这种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我可能跟人家想法不一样，因为我是中国医院里面上过班的人，那个工作量和澳洲的医院的工作量是完全不可比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工作很轻松。他这种工作量你只有两边比较过， 你才有感受。
你说的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哈，起码在中国的医院，那个病人的数量应该就比这里的数量要可能是翻倍这样的，所以造成了这个工作量就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就是会很大。可能我们作为移民，就是这种韧性、这种坚韧，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里面很大的一个优点。
对，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你确实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学历啊、工作背景，非常有利于你在这里当护士、当助产士这样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医学方面的这个英文其实还真的是挺难的。所以对你来说，这个难关可能不在于这个技术，而在于语言，是不是？有没有就是克服这方面的困难？
有花了很长时间，都是从一开始磕磕巴巴的，慢慢慢慢，所以那个时候我一来我就选择到纯老外的机构里面上班，这样你才能push 你自己去练英文。所以我选择了到养老院，养老院的话你不可能去说中文嘛，所以慢慢慢慢的练，确实有很大帮助。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让人想起来会比较紧张的是，因为你接触的有可能是需要照顾的人，那他想要表达的信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会影响你给他的什么样的帮助，给他什么的药，给他什么样的医疗建议。所以会不会就是比起日常的英语，它其实还是更让你会比较谨慎和紧张的？
谨慎是必须的，紧张倒还好，因为毕竟来了很多年以后才到医院慢慢上班，那个时候英文也有提高，但是谨慎我到现在都很非常谨慎。
据你的了解和你个人的经验，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澳洲，就是你如果是去上 TAFE 的话，很大程度上基本上都政府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比较好的政策去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学习？但是你自己在去读 TAFE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说，哎，注册特别方便啊，或者说学费方面是有一些优惠等等，然后出来找工作也其实也还蛮容易的。
它 TAFE 里面基本上都是以劳动力为主的，所以它出来以后，市场上确实是只要你愿意去，基本上对口的都应该能找到。反正其他专业我不太清楚。作为引入 nurse 来说，它时间短，1年半，但是你读完以后，你找工作真的是很简单。他哪都能，你养老院也能去，你医院也能去。他的时间短1年半，但是他的费用确实也少一半。
那像在你周围，你会不会接触到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移民的朋友，不管是来自中国哈，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的朋友，会更大比例的来选择这个这一类的工作，还是说其实本地人移民都是差不多的，比例都是差不多的？
你还真说到了，我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国内的一个妇产科的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他的孩子正好在高考选择的这个期间，然后他就在过年前带着孩子来澳洲一下，他说一个双向选择，他儿子就特别喜欢这边的环境，然后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要是英文一开始，因为在中国的孩子，你的英文一下子能考到4个7，他现在就是在澳洲，你要是念护士要考到4个7才能直接来念，没有语言班的配比了。所以他一开始他刷不到4个7的情况下，他也就在想。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一定，你是男孩子，你就选择更多一点，你不一定非要去学本科。我说现在这个建筑行业也是很热门的，你学个木工，到 TAFE 里面学个木工，你出来以后你工作好找，钱也不少挣。而且的话，你要是学其他的大学的专业，比如你要说学一些听起来以后坐办公室的工作，有的时候不一定很好找，配比不很好找。所以他孩子他就把他孩子送来读了一个私人 TAFE 的一个木工，今年6月底，6月20多号才来。他就相当于 college，我用词用错了，他是私人的一个 college，但里面有很多专业都是以 labor 为主的。那其中一个就是木工，他们也了解过这个学校的资质，各方面都是政府认可的。 他这个毕业出来的木工的这个 certificate 也是满足移民的这个专业条款的。
像你给你的朋友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建议，一开始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落差很大？
因为他们父母都是博士嘛，都是医学博士和研究生毕业的，然后他们就是想的，就是宁愿在国内读一个普通的本科，都觉得好像好，心里舒服一点，是捞好是本科，跑这来读的是大专。然后我说你观念要改变，你关键是要就业，还有你孩子喜欢的环境。首先他儿子就特别喜欢澳洲的环境，然后我说澳洲环境来了以后，你就未必一定要去挂了头衔本科或者研究生，有的时候工作也不一定很好找的。你要谈一些以后生活的性价比，快乐还要来源于你的经济收入啊。你毕业以后你工作找不到，你快乐到哪里去呢？然后他们就也做了很多研究，孩子的爸爸也是个喜欢什么东西都做得很仔细的，问了很多很多送孩子出来留学的人，他周围的很多朋友把孩子送出来，念完本科，甚至念完研究生，有的人因为专业的问题，有的人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回国了，回国以后就卡在那儿，工作又不好找，所以就很尴尬，钱也花了，最后又返回来，然后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以后就说，我们决定来读 college 的木工。
你分享的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一直在职场，也一直在学习。你会发现像 AI，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对你相关的工作，或者说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它的影响，或者说冲击，或者说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反而让你坚定了，就是说，做这些实用性比较强的工作，才是更持久的一个比较安全的、稳妥的一个工作道路。
AI 的话，我个人目前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新东西，是个好东西，但是对我的压力几乎没有，因为我想起码在我有生之年，这个市场上还是需要人来做一些服务工作的。你 AI 就算取代到我的工作那一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你目前来讲，你说 AI 它可以打扫卫生啊，或者可以怎么样？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人工智能，它那种情绪价值，有些东西它捕捉不一定捕捉到，它是电脑设计好的。你不管在养老院也好，你也在做护士也好，你都需要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真实的这种交流。所以 AI 暂时还侵犯不到这个领域，但是它做手术上面可能有些外科手术。他可能会进来，但是目前他是对病人有帮助的，不一定完全取代这个医生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个行业里面，他的危机感没来得这么快。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Tina 王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你在移民的道路当中，你的职业选择以及这个学历对于你的职业选择的影响。谢谢。
谢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